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哈。我们今天呢，来看《单理书》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二章的应该是24节啊，因为比较长哈，所以我们这一次把它分成两部分来讲。我们这次先来看前面一部分。第一节，尼布甲尼撒在位第二年，他做了梦，心里烦乱，不能睡觉。好，我们往下看。弟兄们要注意哈，在这里的时候，这个第二章第一节，它跟第一章的第21节，就是最后一节是连在一起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里有这样一个连接词，我们上次讲过。第一章21节说到古列王元年，丹尼还在啊。然后第二章第一节呢，他讲到的是这个丹尼在之后的一些侍奉啊。而且大家要注意哈，我今天在这里啊，在这里的时候，第二章第一节说尼布甲尼撒在位第几年？第二年。这个呢，你去看第一章的话哈，你会可能有一些不太理解，因为第一章说的很清楚啊，丹尼他们被掳啊，然后被掳之后呢，要经过3年的啊，你们讲他要训练他们3年，然后才到王面前释放。那怎么到这里的时候，怎么好像有所冲突啊？我接下来呢讲到相关经文的时候，会告诉大家，丹尼说啊，他有的时候跟创世纪一样，他不是，甚至说前一章后一章之间呢，有的时候时间他不是按照这个顺序写下来的，他甚至是有的时候会交叉在一块儿，这个大家往后边看就能够明白。啊，在尼布甲尼撒在位第二年，啊，尼布甲尼撒呢，一般第一年的时候啊，这个江山打下来了，然后呢，他巩固了王位啊。第二年开始坐江山的时候，然后这时候呢，他做了一个梦，中文说啊，他心里非常的烦乱，但原本的意思是他的灵被激动，然后呢，他的睡眠被拿走，这是原本的意思啊。不是，也不是说他心里烦躁。我觉得这个翻译是比较符合原文，就是说他的灵魂，他的灵啊被激动啊，应该是上帝在激动他，然后他没法睡觉啊。大家往下翻，这个词呢出现在创世纪41章8节啊，在创世纪的时候呢，在约瑟那个时代呢，法老也做过一个梦啊，甚至说法老心里不安，也就是说法老的灵被激动啊，然后呢早上起来也把埃及的所有的术士和博士招来啊，法老就把所做的梦告诉他们，却没有人能给法老圆解。所以说巴比伦啊，新巴比伦帝国是当时那个时代最强大的帝国，但是王的心掌握在上帝手中，掌握在耶和华手中，然后呢上帝要使用这个王并告诉王一些事情，也就是上帝呢能激动这个最高统治者他的灵魂。第二点，王吩咐人将术士用法术的行邪术的和加勒底人招来，要他们将王的梦告诉王，他们就来站在王面前。大家来看巴比伦王的举动啊，跟埃及法老差不多啊。然后呢他开始招聚人，注意这个词啊，招聚人，要说王呢开始有求于人。这个王呢，大家需要注意，他招聚谁，有求于谁啊？这一说呢，有行邪术的，这个术士就是行邪术的，啊，不对，有这个术士，还有巫师啊，法术就是巫师哈，还有这个行邪术的，还有一种叫加勒底人，然后招聚的，大家往下放一下。首先这个术士哈，术士呢，原文的意思啊，大概两个意思，第一个就是说。啊，写一些这个，你知道过去有一种这个占卜的书籍那种人，然后呢，他是也是占卜的啊，也是魔术师，还有那个夜观天象的。第二种呢，我往上看一下，第二种叫什么？第二种先看中文，中文叫用法术啊，对，往下看。这个用法术的，用今天来说啊，叫通灵人，也叫灵媒啊。 有一种这个就是说在西方也有的东方都有，就是说通邪灵的也叫巫师哈，就是这个字根的意思就是口齿不清是念咒的，嘟嘟嘟嘟嘟囔囔嘟嘟囔囔的。还有一种啊叫什么行邪术的是吧，行邪术。行邪术的呢就是巫师啊，或者说女巫。这个呢在出埃及记七章十节提到过啊，这个摩西亚伦见法老然后行了神迹啊，亚伦的杖被丢在地上变成了蛇，然后呢哎法老招来埃及的术士啊，他们也能这样做啊。还有一种啊就是最后一种，也是这几种人的一个代表，或者说是整个国家信仰的带领人，就是加勒底人啊。加勒底人呢在历史上出现过，但是呢他后在这个时期又出来，就是这个亚伯拉罕所出的那个加勒底的乌尔啊。圣经以赛亚书十三十六节说，巴比伦素来为列国的荣耀，为加勒底人所金花的华美，必像神所倾覆的索多玛俄摩拉一样。还说二章四节说，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术不正啊，为一人阴心得胜。所以说这个王我们上次讲过，他信的是巴比伦的神，他信的是尼波啊，尼布甲尼撒，前面有一个词。他的信仰呢就是巴比伦的信仰，所以说当他碰到这种属天的启示的时候，他没办法明白，这是在他以前宗教里所从来没有碰见的。他看到了这个异象，然后呢他求助于这些术士。在这里哈很有意思，圣经说啊，他不是说求他第一个要求不是说求术士给他解释这个梦，而是说求让这些人说一下这是个什么梦啊。二十三节说，王对他们说，我做了一个梦，心里烦乱，要知道这是什么梦。原文的意思是，我已经做了一个梦，我的灵被激动，然后呢我想要理解这个梦。在这里呢他要理解啊，我们看后面的经文的时候可以知道，这个梦啊是一个异象，这个梦与巴比伦的宗教无关，这个梦换而言之呢是上帝给整个人类的启示。但是呢这个异教徒这个尼布甲尼撒他没法解释，他想通过术士来给他解释这个梦。这个要知道就是要理解要解释的意思。第四节，加勒底人用亚兰的言语对王说，愿王万岁，请将那梦告诉仆人，仆人就可以讲解。大家注意哈，到第四节的时候啊，这里特殊的有一个提示，说加勒底人用什么亚兰的言语。大家要注意哈，单理书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二章的第三节，或者说到第二章的第四节，就是到这一句哈，这个用亚兰对王说都是希伯来文。接下来呢从二章四节的后半半，就是个愿王万岁，一直到第七章的二十八节是亚兰文。之后的七章二十八节之后到最后又是希伯来文。这是这个单元里说的结构哈。在这里哈，大家注意一下，甚至在这里提到哈，这些术士当中，这些所有人当中有一类代表就是加勒底人啊，巴比伦的智慧人哈。他呢他用亚兰的言语，我先看哈，我们看一章四节的时候，我们看到哈，丹尼被放到皇宫里三年吧，有一个这样宗教上的洗脑灌输文化，除了教给他异教的经典，另外一个就是教给他外邦人的什么言语和文字。所以接下来呢他这个文字到这里有一些改变。然后这个希伯来文和这个亚兰文其实是非常相似的，你看列王记下十八章二十六节哈，那个拉伯沙金呢他也会这个希伯来文也会亚兰文 其实很多时候，这个希伯来文呢是犹太人圣经里的语言，亚兰文是当时那个时代通用的语言，啊，然后我往上翻一下。首先，我们注意一下这个加勒底人的信仰。我先说一下我个人的领受，在这里的时候，我并不把第二章当中的这些什么交鬼的、行巫术的啊，还有这个加勒底人呀，完全看作是异教徒，我今天领受啊是站在教会这个角度领受的。这些人，我们可以理解为基督教里的异端、极端，或者说那些假教会，啊，就是我们上次讲过的那些律法主义教会或者三自教会一样。因为他呢用的不是完全的是希伯来话，引用的不是完全的是希伯来圣经里的言语。啊，这些人说的很清楚啊，他说"愿王万岁”，"愿王万岁"的意思是愿王永生，或者说愿王永远活着啊。异教里边也有永生啊，基督教里的异端、极端，包括三自教会，他也跟你说能得永生啊。但实际上呢，用在这里的时候，只是一句恭维的话。王说的很清楚啊，他让你把他做的梦告诉他，但这些人说啊。你把梦告诉啊，你的仆人，我们就可以讲解啊，往上翻啊。然后到第五节的时候呢，王这样说，王回答加勒底人说："梦我已经忘了，你们若不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就必被凌迟，你们的房屋必成为粪堆。”我们看啊。从来没有人想过。在这个国度当中，这个尼布甲尼撒对待这些国内的精神领袖，竟然如此强势。大家要注意哈，原文的意思不是说那个梦我已经忘了，他没有忘，原文的意思是这件事我已经决定了。大家要明白哈，要说他没忘，我只是不想告诉你，为什么呢？大家知道今天基督教界有很多异端、极端啊，他们解释圣经胡说八道。你把圣经告诉他啊，他开始胡扯啊，东扯西扯。所以说王啊，为什么说这个事情重大呢？因为尼布甲尼撒他的灵被上帝激动，他知道这是一个属天的异象，他也没办法，也找不着人，他国内只有这些假教会术士啊。他说让他们讲讲吧，但是我不告诉你梦啊，你要真是有神那里的恩赐呢，你就能把梦和梦的讲解一块说给我啊。所以说这里的意思啊。中文加了个括号，就是说我已经决定了，就是我不告诉你啊，而且他后边说的很清楚，你们若不将梦和他的解释告诉我，就必被凌迟，你们的房屋必成为粪堆。往上看哈，也就是说，首先一点哈，尼布甲尼撒他和巴比伦的术士。还有巴比伦的精神领袖加勒底人，他的信仰原本是一样的，他在以前干什么事情都是求助于他啊，他出门打个仗也得找这人给他祷告，给他开个光啊。但这一次他明显感觉到事态严重，所以说他有所保留，也要证明这个异梦改变了他的内心，他从这一开始起已经不太信任他了。说你们要把那梦和他的解释告诉我，在这里呢，我的领受是什么呢？真正的教会解释圣经，他首先要知道圣经在讲什么，圣经的问题在哪里，另外圣经的重点在哪里，然后是圣经当中的解释是什么，两者缺一不可，不知道问题就不可能知道答案。至于这个临时的意思啊，往下看，临时原文还有临时的原文的意思是，你们要不告诉我，我就把你制作成一块一块的，啊，这个词是一块一块的意思，就是我把你，制作成一块一块的啊，就是肢解的意思。这个房屋成为粪堆呢，就是说我要把它做成一个啊，这个我就不说了，做成一个粪堆啊。你会看单里说3章29节哈，尼布甲尼撒在那里的时候也说。啊，这个凡诽谤这个这咱单尼三个朋友神的，他必被凌迟，他的房屋必成为粪堆。啊， 这里的这种宣告啊，是巴比伦的一种最高刑罚啊。在马代波斯的时候，最高刑罚是把你扔在哪里，扔狮子坑。但是在这个巴比伦时期呢，这是最高的刑罚。第一，肉体上消灭你，然后呢，把你的财产毁掉，永远作为羞辱。而且我们发现尼布甲撒这个人，他实际上是非常残暴的一个人啊，动不动就发脾气啊，动不动就要把人切成肉块啊，把你家房屋变成粪堆。但他的心仍然掌握在上帝手中，上帝要用他来刑罚这些术士啊。今天呢，上帝也用一些啊不太好的王来啊刑罚那些假教会。二章六节哈，你们若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就必从我这里得赠品和赏赐，并有大尊荣。现在你们要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他说啊，你们若能够说明这个梦和他的解释，然后怎么样啊，我就给你礼物和赏赐，并且有大尊荣大荣耀。但是呢，他毕竟是个异教徒，他想通过这个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这种做法来刺激术士啊。我们发现他的孙子这个波沙萨也是这么干的，说你要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啊，大的赏赐啊，而且呢我能够赐给你赏赐啊，你看有一种自以为神的姿态。而且他说了时间限制，你现在就要把这个梦和他的解释告诉我，你不用回去商量，不用拖啊，我要真的啊，看看你的能耐如何，现在就告诉我。加勒底人在二章七节我们看到他们是很诡诈啊，怪不得他能够在国内做精神领袖，他是很有一套的。七节说他们第二次对王说，请王将梦告诉仆人，仆人就可以讲解啊，这不是屁话吗？我告诉你还用你做什么呀啊，你看到没有啊，请王将梦告诉仆人，我们就可以讲解啊，这厚颜无耻的啊，就糊弄国王，然后就是还很有忍耐的啊，很有这种虚假的忍耐啊。唉，然后第八点，王回答说，我准知道你们是故意延迟，因为你们知道那梦我已经忘记了。大家注意这里哈，我再强调一下，王是这样说的，他说原文说，我确实知道你们是在争取时间，原文就争取时间，就跟拖延是一个意思。因为你们所看见的事我已经拿定主意，王说你们把我研究透了啊，你知道啊，我是故意摁着答案不放啊，这里不是说忘了，有的意思是我就不告诉你啊，来探探你们的本事。所以说王在这里呢，他终于有一天认清楚加勒底宗教的本质，就是谎言、欺骗、拖延和肆意解禁。大家看到没有啊，争取时间，能骗就骗，假教会也好，异端极端都是这样。所以说王呢更坚定了自己的意念，我就不告诉你。在二章九节呢，他把话说得更重，你们若不将梦告诉我，只有一法待你们，因为你们预备了谎言乱语向我说，要等候时事改变，现在你们要将梦告诉我，因我知道你们能将梦的讲解告诉我啊，这也是这么说的啊。原文的意思大家注意，原文的意思原文这样说的，看呐，你们不将梦告诉我，这个中文没有哈，王把这个事加重语气说，看呐，就说你们这帮啊什么坏人不将梦告诉我。所以说只有一种律法对你，这个律法是什么律法呢，就是啊把你切成肉块，然后你家做成粪堆啊。我说你既然这样对我啊，那好，只有这一种办法，因为你们彼此约定啊，以谎言和错谬，就是两种哈，来向我说要等候时事改变。王最后说，现在你们要将梦告诉我，加重了语气哈，往下翻，因为我知道你们真能为我解梦啊。这王也是没招了，他只有术士可以投靠啊。他最后呢，这句话也不知道是鼓励还是威胁啊，反正是自己也不确定。事实上他这句话呢表明他的几种观点。第一个，你们找不出问题。比如说用今天来说，假教会哈 异端级呢，他找不到圣经的重点在哪。看懂圣经首先要知道圣经的在问我们什么，圣经有问题和答案，圣经在问我们什么，但是呢这些人是找不出来的。而且呢假先知呢在上帝那里只有一种下场，就是一定会被凌迟啊，在属灵上，然后呢他的家会成为粪堆。假先知还有个特点，就是假先知和假教会假牧师彼此同谋，以谎言和虚假的道理来谄媚人欺骗人，为要得利。第四个呢，假教会是见机行事，看人下菜碟啊，这个在灵恩派教会呢尤其严重，在三个教会也是这样。所以说呢，他说了，我就真，你如果能做到这些呢，现在历史告诉我，我就知道你真为我解命。他的意思就是说，在今天来说呢，如果一个教会是真教会，一个教会信的是真的上帝，那么他的神是能参透人心的神，他也能够赐给他的仆人能讲解这样的奥秘。最重要的是，这里强调王的心意已经决定了。我相信这个王他心意非常的坚定，这是上帝在引导他。因为圣经说，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啊，好像龙骨里的水随意流转。上帝在这里呢，就要用这个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去惩罚这些恶人，这些假先知。第十节，啊，加勒底人还是非常厉害的。加勒底人在王面前回答说，世上没有人能将王所问的事说出来，因为没有君王、大臣、掌权的，或术士，或用法术的，或加勒底人问过这样的事。你们发现没有，其实王面前有很多种类的假先知，但是为首的是谁呀？加勒底人。大家明白，加勒底人是当代的精神领袖。这里呢，他翻译这个中文翻译当中有一些应该是错的，注意哈，因为他把这个词分成君王、大臣、掌权的，其实这三个是一种啊，大家听好哈。他说世上没有人呀能够说明王所问的事情，不论是哪一位，任何一位什么伟大的有权柄的君王，不是说没有君王，也没有大臣，也没有掌权，而是说没有一个就是说那种有权柄啊，然后呢又是君王啊，又伟大又掌权的这样的君王会问这样的问题。向谁问呢？向国中这些术士行法术的啊，来为难加勒底人啊。事实上弟兄姊妹，这二章十节是一种暗讽，也是一种威胁，我不知道大家能听出来没有。因为这些人呀，他很可能是啊前朝的老臣啊，在国内有一定地位，要不然他能公开叫板这个加勒这个巴比伦王。巴比伦王说我把你剁成肉馅，然后成为粪堆，他们好像面无惧色，你看到没有哈，就证明他在国中非常有影响力啊。往下看，你注意这句话哈啊，听往上翻一下。首先啊，他说世上没有人能说明，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是代表世上最高智慧的啊，我们不能讲明白的道，那没有人能讲明白啊。三个教会和假教会和异端都有这样的事情啊，我们懂奥秘啊，我们懂，我们正统的。然后说呢，如果一位君王是伟大的，是有权柄的啊，是聪明的，他不会问这样的问题，他也不会来为难我们这些国内的精神领袖。所以说啊，你为难我们你要小心了啊，因为我们呢可以控制你的国家啊，所以说啊你不要为难我们哈。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呢，他说世上没有人，也就证明了像哥林多前书二章八节所说的哈，这种奥秘的智慧，这种基督里的智慧，这世上没有一个有权威的能知道。巴比伦王不知道，术士更不可能知道啊。他说世上没有人能把王问的问题说出来。巴比伦人哈，包括这些术士，其实他们是不相信有一位至高的上帝，而且他也不相信上帝的启示能够赐给人。今天来说他也不相信有教会，他也不相信教会里有圣灵的恩赐，有上帝的同在。 所以说他觉得他理性解决不了的问题，他胡诌八扯解决不了的问题，那就没有人能解决，没有教会能解决。而且你看到他说，没有哪一位伟大的有权柄的君王啊，像术士用法术的加勒底人问过这样的事。也就是说，他在暗示这个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说我们呀，代表着智慧，与我们意见不相同的，或者说与我们信仰不相同的，为难我们的，就不是伟大的。所以说，巴比伦王，我们有能力来决定你是否伟大。所以说，这是一个要挟啊！往下看。而且呢，他暗示这个巴比伦王问的问题很奇怪啊。实际上，巴比伦王问的这个问题是从上帝来的，但是他把这样从上帝来的启示讽刺为奇怪和愚蠢。他说：“聪明人是不会问这样的问题的，你的这个问题有问题。”十一节，接下来呢，这术士面不改色的继续讽刺，说：“王所问的事甚难，除了不与世人同居的神明，没人能在王面前说出来。”大家注意哈，东文说王所问的事情甚难，原文的意思不是说甚难，是说是非常少，这个问题非常少，这个词就是原文的意思，就像啊，像就是说非常珍贵的那种珠宝一样。它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王的这个问题非常奇葩啊，一般正常人不会去问啊。好，我先看一下。然后呢，除非有一种能回答。你注意这个加勒底人的信仰啊，他也相信有神，而这个神是复数。他说神是什么神呢？不与世人同居的神，而且没有人能够解说出来啊。往下翻一下，也就是说呢，在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这蓝字所说的啊，第一个王的问题有问题，第二个王有问题，第三个我们不能解释，就没有人能解释。而且世界上今天有很多的有神论，包括异端哈，他所信的神呀，是不会道成肉身与人同住的神，换而言之来说，是不以肉身为居所的，也不住在那些肉身中间。也就是说，加勒底的信仰从根本上来说是否认道成肉身的，是否认耶稣基督的，而且也否认以马内利，既否认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也否认神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更否认我们今天聚会有神同在。所以说你看到他的这个话虽然简单，但是是很有问题的。本身加勒底的信仰在今天来说是把耶稣基督从上帝从信仰这个中心给剔除出去的一种异端和极端。他提到有神，但是说那个神啊太伟大啊，他不愿意就近人。但是这跟我们所信的是不一样，我们所信的是道成肉身与我们同住的上帝，是以马内利的上帝。十二节，因此王气愤愤的大发烈怒，吩咐灭绝巴比伦所有的哲士。加勒底人贾先知啊，可能仗着自己在过去吧是前朝重臣啊，然后呢又有一些诡诈和聪明，他要挟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但尼布甲尼撒有没有吃这一套啊？没有，这下把他惹急了，甚至说王啊就大发烈怒啊，就吩咐什么要把巴比伦所有的原文是智慧人都灭绝，就是说这些什么术士啊加勒底人全部灭绝。王他深深的感到这些术士对他的羞辱，对他权柄的挑战，以及不能给他解决任何问题，我养他们有何用。这样就没王的愤怒啊，也是上帝许可，因为上帝要借着他来去惩罚这些假先知。也就是说，假先知的下场一定是灭亡。这里这个灭绝所有有智慧的，在以赛亚书29章14节说啊， 所以我在这本性中行奇妙的事，是奇妙又奇妙的事。他们智慧人的智慧必然消灭，聪明人的聪明必然隐藏。跟着前书一章十六节来说，诸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掉聪明人的聪明。巴比伦的智慧是敌基督的智慧，是属世界的智慧。十三节，于是命令发出，哲士将要剑杀人，就寻找戴恩里和他的同伴，要杀他。十三节，我们来看几个重要问题哈。第一个是到底有没有巴比伦的哲士或者术士被杀，还是只是说说？第二个问题是，这个时候，这个尼布甲耶撒第二年，跟第一章当中啊有这么三年的这个对他们培训，到底这个时间上看似有冲突，我们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来看圣经。在这个时候呢，王的命令发出，要杀灭所有的哲士。所以说呢，这人开始寻找丹里和他的同伴，要杀他们。我们看下边的时候哈，你会注意到一点，丹里和他的同伴这时候啊，应该还没有正式到王的那个面前去侍奉。大家注意哈，所以说我的领受是这里应该是开始杀人了，但杀了一部分，但是杀完一部分就开始找这些丹尼和三这些犹太人，然后要一块杀。然后呢，我们看一下丹尼书第一章当中的经文，第一章十七节说，这四个少年人神在各样的文字学问上啊赐给他们聪明知识，丹尼又明白各样的意象和梦兆。实际上我们看第二章的时候，丹里他明白意象也是从这件事情开始的，应该是。而且二章十八节说过，要他们祈求天上的神怜悯，将这奥秘事指明，免得丹里和他的同伴与巴比伦其余的哲士一同灭亡。也就是说杀到他们这儿之前已经杀了一部分啊。另外一个呢，我们需要注意，就是说基督徒如何逃避这种世界性的审判，换而言之，基督徒教会如何在这末世的审判和毁灭当中能够站立得住，接下来经文会告诉我们。大家看一下这个丹里书二章二十五节哈和二十六节，实际上这个丹里在王面前侍奉，包括他给王解梦的时候，是从第二章才开始的啊。然后这个其实呢，我刚才讲过，第二章的时间段应该在啊，这是我的领受哈，就是说，那三年的这种对他们的培训和洗脑中间穿插着，在应该不是按顺序一二三四五写下来啊，圣经总喜欢这样写，但是有它的用意，有圣经的用意。十四节哈。王的会长亚略出来要杀巴比伦的哲士，丹尼就用婉言回答他。我们看这里哈，这里中文说啊，用婉言回答，好像说丹尼啊非常会说话，言语非常巧，不是，原文的意思是用忠告和这个，好像这个词应该是神的旨意，或者说那个神的命令。丹尼的这些话应该不是人的那种诡诈，而是说出于圣灵的，出于神的那种智慧和忠告啊，应该神给他的智慧，这个词应该是忠告和神的旨意的意思。我们不能把它翻译成婉言啊，这个是不太恰当。然后这个护卫长他叫亚略，他是奉命杀巴比伦哲士。我们看一下，亚略的意思就是像狮子一样。你能想到什么？丹尼书六章二十四节，王下令啊，人就把那些控告丹尼的人，连他们的妻子儿女都带来，扔在狮子坑中。他们还没到底，狮子就抓住了他们，咬碎了他们的骨头。这里的这个亚略跟丹尼书六章当中那个狮子坑里的狮子其实是一个意思，就是上帝派来惩罚恶人，惩罚假教会、假先知的人啊，也代表着上帝实行的审判和灭绝。这个亚略呢？ 这个词呢，它是王身边的这个贴身侍卫，也可以翻译成保镖或者是刽子手，专门用来执行死刑的啊。这个词的字根呢，也可以翻译成厨师啊，就是把它们切成肉块啊。十五节，向王的护卫长亚略说：“王的命令为何这样紧急呢？”亚略就将情节告诉但以理啊。原文的意思是，这个但以理向王的大臣亚略说：“王的命令为何这样紧急呢？”亚略就将他知道的那些事告诉但以理。首先呢，王的这里有个词，就是说有权柄的，被授予权柄啊。啊，从王面前来，要说这个亚略是有权柄的，他的这种审判和刑罚，我们表面看来呢是出于尼布甲尼撒，但实际上是从上帝那里来的，上帝要惩罚这些人。他的王的命令啊非常紧急，啊，你注意哈，在单理书当中，这个尼布甲尼撒他命令紧急的时候，他发怒的时候，一般都开始杀人。在单理书3:22说，因为王的命紧急啊，尧又甚热，那台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的人都被火焰烧死。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当上帝的审判来临的时候，他会借着他所设立的这些审判官或者说刽子手来去刑罚这些人，但是基督徒务要在真正的教会当中坚守真道，否则就会与这些不信的一同灭亡。16节，丹里遂进去求王宽限，就可以将梦的讲解告诉王。我们注意到这里哈，我们来看一下丹里啊，主要这一节16节当中，但以理作为上帝的仆人，我们今天来说可以说作为一个牧师，作为一个真正的仆人。他处理这个事情的方式和态度，与巴比伦的术士有什么不同？首先啊，你们注意，他去求王，啊，他进去求王，这个词呢说得很清楚，是一个完成式，比如说他没有纠缠，啊，注意，他不像加勒底人一样啊，问一遍再说一遍啊，一次不行再两次啊，绕来绕去，他做事很干脆，不纠缠。因为他有信心，而且呢，他对王的要求有没有说你把梦告诉我？没有，他说你给我一些时间啊，往下看。原文的意思是给我一个特定的时间，应该不会很长。说呢，我就把讲解告诉你。所以说，但以理啊，他一次呢求王，然后只求一次，就是说给予时间。要说没有拖延，没有诡诈，没有狡辩，只是单单的信靠万军之耶和华。然后呢，把自己和自己的朋友，也可以说自己的教会啊，自己的会友的命运交给上帝。所以说，但以理的这个应答，但以理的这个讲论有一个最重要的特点。或者今天来说是真牧师跟假牧师的区别，也是真教会跟假教会的区别，就是无论是讲道，还是对人的应对，还是传福音，都是清晰明了。重点清晰，与假师傅那些绕来绕去、不知所谓所闻的那什么撒旦神药之理是有本质区别。所以说，你去中国的三自教会或者是律法主义教会啊，他给你讲的那些东西啊，那就是绕来绕去。但是真正的教会、真正的牧师讲道是非常清楚的，只讲基督跟教会的信息。啊，这不是这个，我们看一下第二章当中这个加勒底人的对比哈。他说啊，把梦告诉仆人，仆人就可以讲解，啊，第二次说把梦告诉仆人，仆人就可以讲解，啊，后来实在不行，就说你这问题很有问题啊，然后说你这问题没人能答上来，最后把王惹怒了啊，说，而这里这个词呢是说某个时间呢，会把关于梦的解释来告诉王，所以说呢，你会发现术士啊，就跟今天的假教会一样。他呢是私意解经，但是真仆人像丹尼一样呢，他会要求上帝施恩，求圣灵呢来光照。真正的牧师、真正的教会会把圣经当中的问题和答案 讲得非常清楚。十七节，丹里回到他的居所，将这事告诉他的同伴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好，我们来看，首先我们注意哈，原文有一个词叫这事以后，也要说呢，丹里把这个事情给许下了，把这个事情向这个差役讲明之后呢，你注意，他回到了他的什么居所。我在这里大家注意哈，这个居所啊，在原文除了表示房子，也可以表示圣殿的意思。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一间小小的教会。这间教会呢，有一个牧师，是谁啊？丹尼，然后还有三个会众，是一间很小的教会。但这间教会虽然小，但是却是上帝祝福的教会啊！而且说他有三个什么同伴，这三个同伴原文的意思是同盟的意思，就是在信仰上紧密连接的。你看到哈，有一个牧师啊，有一个教会，教会里有三个会友。他让会友让会众知道这件事情，让会众会友知道教会所面临的逼迫和苦难，让会众会友参与到这个教会的服事当中，我们一起担起该担的担子，尽自己的责任。好，我们往下看，这个房子呢，这个教会呢，也是丹尼他经常祷告的地方。在六章十节的时候，他一天三次祷告，也是在这。这是一间小教会。往下看，看到这个同伴哈，这个同伴就是同盟的意思，让他知道这是。丹尼这个举动跟使徒行传四章二十三节当中呢，彼得受逼迫的时候做的举动一样啊。那里说二人既被释放，就到会友那里去，把祭司长和长老所说的话都告诉他们，一起相信，一起承担。我们来看一下三个人的名字哈。首先第一个人叫什么呢？我看一下，啊，叫哈拿尼亚，第二个是米沙利，第三个是亚撒利亚。那哈拿尼亚的意思是耶和华施恩，啊，米沙利的意思是有谁像神那样，亚撒利亚的意思是耶和华帮助。你看到没有？丹尼的意思是啊，耶和华审判，上帝审判。也就是说呢，这会众的信仰跟丹尼的信仰是一样的，都是有信心的。他们相信上帝会审判，他们相信上帝会施恩，他们相信没有人能像上帝一样实行拯救，也只有基督教的神，也只有丹尼的上帝能够把真理启示给他的会众，并且他们相信上帝会在这个事情上帮助我们。一样的信仰，一样属灵的名字，一样的在信仰当中的追求。所以说这四个人虽然是一间小教会，但是他们在真理上一样，他们能聚在一块。二章十八节，要他们祈求天上的神施怜悯，将这奥秘的事指明，免得丹里和他的同伴与巴比伦的其余者是一同灭亡。好，我们来看哈，这里呢说以便祈求天上的上帝施怜悯啊，在这奥秘的事情，免得丹里和他同伴一同灭亡，与巴比伦的其他的智慧人一同灭亡。这里哈，这一节是这个十八节原文第一个字就是这个怜悯啊。我们每次主日聚会的时候有一个认罪程序，其中有一句话叫什么？主啊，求你怜悯。弟兄姊妹，真正的教会哈，永远不会在世界上唱高调，永远不会在世界上说啊，我们不能光有信心，还有行为，我们要在世界上宣扬我们的好行为。真正的教会，大家记住，他永远在祷告的时候只有他的重点就是主啊，求你怜悯，因为我们不行，所以主啊，我们需要你。在三个教会，在一些中国的那些律法主义教会，每次祷告啊，那个女长老，一群女的写度娘啊，求你纪念哪个人所作所为啊，要怎么？这不是向上帝的祷告，只有假教会才这么祷告。真正的教会上来只有一句话：主啊，求你赦罪，求你怜悯。这个词呢，是一个加强语气。 而且哈，在这里的时候，他说，哎，往上翻一点，求神怎么怜悯呢？在这个奥秘的事情上，求神给我们解决清楚。换而言之，就是说，在圣经的事情上，在讲台的事情上，在讲道的事情上，在解释圣经的事情上，求神施恩于我们，因为我们看不懂圣经，我们需要天上的上帝以天上的智慧施恩于我们。好，我们来往上看。所以说，你对比这个单以书二章十一节啊，他说：“王所问的甚难，除了不与世人同居的神明，没有人能在王面前说出来。”所以说，异教的神哈、啊、是大能的、万能的、无所不在的啊，绝对主权的、任意而行的。但异教的神就是不肯怜悯人啊，异教徒也不相信上帝怜悯人。但只有基督教会的上帝是施恩怜悯罪人的上帝。这是我们跟巴比伦信仰、跟中国那些假教会的根本区别。在出埃及记34章6节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永远要记住，我们教会永远要记住，我们在神面前永远仰望上帝的怜悯。一个失去这种谦卑和渴求的教会，必定是死亡的教会。而且哈，在这里哈，除了祈求怜悯之外，重点是你求神怎么怜悯你啊？主啊，求你是复兴我们的啊钱财啊，让我们啊得好处，让我们在社会地位高，都不是。求神让我们在真理上明白圣经。这是我们教会祈求的对象。而且在这里的时候，教会是求人怜悯还是求神怜悯啊？求人怜悯。又怎么哎？但是永远记住，教会永远不要求人怜悯，永远不要做给人看，永远不要跪舔掌权者。愿所有神的教会在危机的年代永远记住这句话，愿我们在你面前蒙恩。所以说，单里的名字是神是我的审判，也就意味着真正的教会把自己的生死交给上帝，我们只负责信和聚会啊，在这奥秘的事情。罗马书16章25节，保罗说，唯有神照我所传的福音所讲的基督，并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啊。而且呢，保罗也提到过啊，让信徒为他代祷啊，这个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得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啊，并使我照着当今的本分放胆讲了。所以说，在危机的时刻，或者说在所有的时刻，教会应当为牧师代祷，为牧师在讲台的侍奉上代祷，为教会在真理上的侍奉代祷。因为讲台的侍奉、真理上的侍奉、解释圣经的侍奉，将决定一个教会是否能活下去，也决定一个教会的信徒是否能活下去。这是今天在这片土地上非常多的教会所走错的道路。很多的时候，我们忽略了对圣经的讲解，我们忽略了为讲台事工的祈祷。后边还有一句话，定打个这里我看一下，这样来回翻太麻烦。这个讲到第几节了？啊，免得但以理和他的同伴与巴比伦的其余哲士一同灭亡。在这里呢，我们可以想到，在这个约书亚记当中呢，有一段经文哈，就是第六章，免得与那些不信的人一同灭亡，免得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个时代哈，在历史历代，无论是东方和西方，你会发现一个事情，有很多的教会关门了，啊，有很多的在西方有很多的教会哈， 已经成了娱乐场所，或者说成了清真寺。为什么？因此，在中国有很多教会被拆除、被洗礼践踏。为什么？因为很多的教会失去了在真理上见证基督的恩赐，有很多的教会不再专注于释经讲道，而是专注于外在的建筑物，专注于扩大人的人数，专注于做世界上的事工。所以说，这些教会必然被拆毁。教会在讲台上如果没有圣灵的恩赐，就不会长久活着。所有的会众要为牧者的讲道去祈求上帝。巴比伦的哲士，这个哲士原文的意思是有智慧的人啊。巴比伦的哲士必将灭亡。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术不正，为一人因信得胜。所以说，在今天，有很多教会的讲台不再讲福音真理，不再宣讲耶稣基督，很多教会的讲台成了巴比伦术士发表世俗小学的地方。而且呢，他们的祷告，上帝会不会听呢？上帝会听的，虽然人数很少。耶稣说，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所以说，一间有真理、有恩赐的教会，宣讲纯正福音的教会，不用担心人数，不用担心任何的事情，因为神在他们中间。19节。这奥秘的事，就在夜间的异象中给丹尼显明，丹尼便称颂天上的神。好，我们看哈，上帝听了他们的祈祷，因为耶稣说：“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啊！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把你们所求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所以说呢，这异象就在夜间向但以理显明，但以理便称颂天上的上帝。这个异象是在旧约时代写成圣经的一个方式啊，因为在出埃及，在民数记12章6节说过啊，耶和华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而且说就在当天那个夜晚，把那奥秘赐给了但以理。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呢，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彼得后书》1章19节啊。我们并有先知更准确的预言，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人以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所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注意几个事项。第一，上帝把问题给了尼布甲尼撒，然后上帝让巴比伦的智慧人，或者说今天的假教会假牧师，他连圣经当中问题在哪里都搞不清楚。但是上帝把圣经当中的问题，就是重点和答案，答案是基督啊，都给了但以理，都给了那些真正的牧者。然后上帝把这一切赐给他的教会。在这里呢，丹尼称颂在天上的神，这也表示了一个真正的仆人。他在讲完道之后，他在蒙了上帝的恩赐之后，他将荣耀归给上帝，因为他知道这不是靠他的能力讲明白，这是高天之上永恒的智慧啊。耶稣说：“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主人还谢谢他吗？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份做的。”原文的意思啊，是说这个那位，就是说那位诸天的上帝啊，创造诸天、创造万有的上帝，这是我们教会的神，是我们的耶稣。22节，但你说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因为智慧能力都属于他。在这里提到亘古直到永远啊，原文是从永远到永远。我们也可以说从阿尔法到欧米伽， 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呢，我们看一下历代志上十六章三十六节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从亘古到永远是应当称颂的。诗篇九十篇第二节，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在启示录一章十七节啊，耶稣说我是首先的，是末后的，都是一个意思。启示录一章十八节说，就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只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在这里哈，圣经说智慧啊，原文是单手，那智慧还有那能力都属于他。也就是说在这里的时候呢，圣经让我们在第二章当中看到了巴比伦术士的本质，就是谎言和欺骗，在真理上没有任何能力，也让我们见到今天基督教圈子里那些异端极端假牧师假教会，在圣经真理上完全没有恩赐和能力做出正确的解释。巴比伦的智慧和术士的能力与圣经真理完全不相干，真正的解经，真正的智慧绝对不会出于巴比伦，真正的智慧是从高天之上，从耶稣基督那里来。所以说真理不会从假教会当中讲出来，正确的解经也不会出于那些不是出于神的那些假牧师。二十一节，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将智慧赐予智慧人，将知识赐予聪明人。我们来看这里是这么说的，他说他和上帝哈，改变，这前面有定冠词哈，那些时候还有那些日期，然后上帝呢他会参与到历史当中，在历史当中在特定的时刻他会改变时期改变日期，怎么改变呢？废掉一些王，复数哈，然后又立起一些王，所以说就有了单理书当中往后看的话，有四个兽，有很多的国度兴神，然后有很多的国度消失。上帝为什么这么做呢？大家清楚是跟教会有关的。接下来说，因为他要将智慧，智慧是单数哈，那智慧赐给那些智慧人，上帝要把真理赐给他的教会，赐给基督徒，然后把那知识赐给那些聪明人。很明显这里的智慧不是巴比伦的智慧，这里的智慧人也不是巴比伦那些哲士，这里的智慧是基督，这里的智慧是真理，这里的智慧人是神的教会。所以说前半句告诉我们，上帝能改变世，能改变历史，上帝能改变世界，上帝能改变历史上无论是所有的政治，所有的王权，所有的权势，上帝都能改变。他为什么这么做呢？是为了上帝的教会在世上更好的传扬真正的真道。历史的主宰是基督，基督在历史当中所做的任何事情，无论是改变节期还是废王立王，弟兄姊妹，都是为了教会，都是为了在教会当中传扬真理，都是为了让我们明白真理。这是上帝改变历史最重要的原因。历史不是为了哪个王兴起，历史也不是为了哪群人兴起，历史是耶稣基督为了上帝的教会而做出的改变。二十节，但你说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因为他的智慧能力都属乎他啊。好，我们来看二十二节，他显明深奥隐秘的事，知道暗中所有的，光明也与他同居啊。我们来看这句话哈，这句话首先哈，你要注意二十二节，他显明深奥隐秘的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是跟上文那个将智慧赐给智慧人，将知识赐给聪明人是连在一块的，是跟教会的释经讲道连在一块的。也就是说，教会当中为什么有智慧人能够明白真理？教会当中为什么基督徒能明白真理？牧师能够讲述真理？是因为神显明这些奥秘是给我们， 而奥秘，大家注意哈，奥秘不是异教那些术士的奥秘，也不是一些玄奇奇怪怪的东西。圣经你去看，整本圣经说的很清楚，奥秘是关乎基督的事情。保罗说，奥秘是基督跟教会的事情。首先，上帝向他的教会显明真理；第二，洞察暗中的一切。这个是什么意思？弟兄们，这个暗啊是单数是黑暗，它其实是讲啊，上帝不单呢把教会的这些把真理显明给教会，而且上帝也了解魔鬼和魔鬼的差力，就是黑暗势力，他所有的动作、所有的言语、他所有的意念。这是为什么他要灭绝巴比伦的哲学？这是为什么在今天，上帝会将那些异端假教会一一的消灭？因为上帝知道他们是什么玩意儿，上帝知道他们想什么、做什么、说什么。注意哈，光明也与他同居，这句话大家注意，这里说啊，那光也与他同住。啊，往下翻，是这个意思，什么意思呢？约翰福音1:9说："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创世纪第1章的时候啊，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和暗分开了。这个他与那光同日，这个光就是耶稣基督。约翰福音说啊，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上帝与那光同住同在的意思 啊，约翰福音说，约翰福音1章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人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在这里你能看到基督啊，23节，我列祖的神呀、啊，我感谢你，赞美你。因为你将智慧才能赐给我，允准我们所求的，把王的事给我们显明。弟兄姊妹，在这里你需要注意哈，但以理的上帝是哪一位上帝呢？他在宣告当中说："我列祖的神。"他的意思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也是我们的上帝，我们是有祖宗的，我们的祖宗在属灵里面来说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神是活人的神。他说我感谢这位上帝，我赞美这位上帝，因为他拯救我们，他把真理赐给我们。后边说了哈，为什么感谢呢？因为你将智慧才能赐给我们。我们感谢上帝的原因，最重要的是，上帝把真理赐给我们，把讲解圣经的恩赐赐给我们教会，把明白圣经的恩赐赐给我们，允准我们所求的。他向神求了什么呢？把王的事给我们显明。所求的就是关于意向的问题和答案。在今天来说，就是关于圣经当中的问题和圣经当中的答案，就是关于耶稣的事情。所以说，教会牧者和基督徒要明白怎样感谢神，为什么感谢神，教会的追求是什么。24节，于是丹尼进去见亚略，就是王所派灭绝巴比伦哲士的，对他说："不要灭绝巴比伦的哲士，求你领我到王面前。咳咳"我要将梦的讲解告诉我，在这里哈，这个丹尼啊，他在明白这个意象之后，在上帝启示他之后，得到了答案之后，他就进去见这个亚略啊，就是王派来灭巴比伦哲士的。我们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其实我们看这里的话，应该是杀了一部分啊。这时候呢。丹尼呢，因为蒙了上帝的恩典，有真理向王回话啊，所以就像丹尼说2:18所说的，免得啊与那些术士共同灭亡。说就说不要再灭绝巴比伦的哲士，因为轮到他们了啊！求你领我到王面前，我要将梦的解释告诉我。 在这里呢，一个真正的牧师，一个真正的教会，他不单明白意象，他不单明白圣经，他知道圣经的问题在哪里，圣经向我们发问在哪里，圣经的重点在哪里，他也知道圣经的解释在哪里。圣经所有的信息是关于基督的信息。整个旧约弟兄姊妹就是一个大大的问题，而整个新约就是旧约所有问题的答案，中心就是耶稣基督，答案就是基督跟教会之间的关系。所以说啊，好，进入打开这里。所以说今天呢，我们呢就把单立书第二章第一节到24节，我们先讲到这里。我们下一次呢会讲剩下那一部分。所以说，在单立书二章前面这部分当中呢，我们首先要明白一个事情，就是说，什么是旧约所说的异梦和异象？因为什么？旧约当中的异梦异象就是圣经的启示，就是圣经真理啊。而真正的教会，你要明白，不单知道圣经的当中的问题，就是旧约，也知道圣经当中的答案，就是新约。真的教会无论是他的讲道，他的服饰都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无论是单立书第二章当中什么术士行法术的啊，还有加勒底人，我的领受是他就是今天基督教世界的一些异端极端和假教会。所有的假教会假牧师假基督徒若不悔改到真理里面，必然被上帝灭绝。假教会有一天一定会被拆毁。所以说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坚持聚会，坚持听道，为教会的真理施工，为讲台的施工，为牧师去祈祷，也为自己的听道去祈祷。好，我们呢今天就讲到这里，愿上帝恩待我们。